三姐对慧兰说，今天来府上叨扰，实是为了我这一个妹妹。慧兰望过去，那一个受惊似的往后退了退，躲在灯影的更深处，越发看不清了。等子的姐姐接着说，这是我的小姑，称得上是妹妹，带她来呀，是求姑娘教她学绣。慧兰吓一跳，一个没打发干净，又来一个。不等说不，那三姐又说，不瞒姑娘，等子时常拿姑娘教她的显摆本事。慧兰毅然打断，等子的瞎话万万信不得，我并没教他。等子的姐姐语气急切起来，等子说的不错，是真长进了。慧兰急得再要变，被姐姐挡住。等子成天夸姑娘，姑娘是他的恩师，如今我这个妹妹也铁心要与姑娘学。姑娘先别推辞，我这个妹妹比那一个心灵手巧何止十倍百倍呀、啊、喏、no, 这是她仿着天香园绣做的，姑娘看了再说话。说着就伸手递过了一个物件，拿到灯底下展开，是一个婴儿的肚兜，绣了一只白头翁，立在海棠枝上。白头翁的白肚腹毛茸茸的，倘没有事先说了是仿的，真以为就是天香园绣。慧兰的心中暗暗吃惊啊，万不了坊间流传天香园绣到了如此乱真的地步。再看灯影中的人，悄静无声。哎，等子的姐姐叹一口气，我这妹妹呀、啊、有好命却无好运，人家父母都盼养儿，唯有我公婆因先头生了三个儿子，就盼个女儿，烧香拜佛求来个闺女，又长得乖，父母兄弟都当宝贝儿，乳名就叫个乖女。三岁时候，我公公背了出去，到集上去玩。千小心万小心，却不知怎么，脚下绊了个跟头，将丫头摔出去老远，下巴正磕在铁匠的针子上。慧兰的背上起了一阵的寒颤。灯影里的人头低下去，身子缩的就跟没这个人似的。等子的姐姐接着说，都以为这丫头没命了，可偏偏撑过来，就是破了相。屋里一片沉寂，三个人都默着。停一会儿，慧兰问，妹妹今年多大？三姐说，比我家等子长三岁，到了没聘的年龄，上门提亲的不外是残了手脚身子或者续弦，有更荒唐的，就是与无后的人做妾，好续接香火。这也忒委屈了，除去脸上留疤，哪一点输给人了？ 此时，灯影里的人出声了，说：“我不嫁人。”声音很轻，却明明白白，意思则和等子一样。慧兰不由一动心，再看那人，却从影地里坐出来些，又出来些，停了停，仿佛稳稳身子，再出来，就到了灯下。慧兰咬住舌头，提防自己出声。那张脸几乎是从颚下去了一半儿，没有下巴，只剩一片疤，直接就是嘴。可那双眼睛又大又明。慧兰满心里都是一个惨字，眼泪直流下来。乖女却不哭，说：“姑娘叫我，就是收留我。”慧兰说不出话来。乖女又说：“姑娘给我手艺，我再不靠别人，自立天地。”乖女的声音很细，却透出十分的镇定。此刻完全到了灯下，站起来屈膝要跪，被慧兰扯住了，几乎是求告道：“你们不要逼我。”然后又补一句：“容我想好。”接下去的三天，等子都没来。慧兰晓得他是害怕，怕怪他多嘴又多事。慧兰果然在心里骂了他三天。那夜间来客的身影萦绕不去，让他坐卧难安。烦躁一回，就骂等子一回。第四天下午，等子来了，手里捧一个大石榴，带给灯奴。慧兰认得石榴，她外婆家与西路客商有往来，每到秋季便有大石榴送来，也晓得是等子三姐的意思，其中就有了逼迫似的。冷着脸看也不看，等子不敢进屋见慧兰，只在院子里和灯奴说话。灯奴如今倨傲得很呢，爱理不理，问三句答一句。等子忍不住刺他，他呢就连声都不出了。等子讨个没趣儿，索性气下灯奴，找个笤帚扫起院子来。李大待产呢不大能动，夫人呢也不让范小过来，这院子有多日都不扫。等子又找来一柄锄子，将些杂草刨了去，残根呢给清除了，哎，露出了一颗女针。不知什么时候树种顺风而来，扎下了根，已经长到齐膝高了。等子跳起来嚷一声，众人听见都从各处过来。只见那碧绿一棵小树已在桂花树下，好比小一老。夫人不禁叫出一声：“好！” 认定是个吉兆无疑。慧兰只觉得荒芜冷清的院子因有了新树，气象焕然。灯奴也来看一看，说占了他兔窝的地盘。仔细的度量啊，果然正是当年兔子窝，难得他竟然还记得，多久的事儿了呀。等子蹲在地上，抬脸儿望着众人，得意而又卖好，只一触到慧兰便躲闪开来。慧兰一转身回进屋去了。等子呢，扫过院子，又去灶房摘菜、洗米、烧火做饭，一切停当后要走，过来院子敲了慧兰的门。门里没声音，大着胆子推进去。姑娘并不抬头，怯怯地站了一时，然后问，替姑娘披的发丝够用不够用？慧兰从这话里又听出要挟来，停下手里的针，冷笑道，哼，差点忘了，谁替我披的发丝啊？原来是这位大功臣，不知道如何谢呢。难道从此就被辖制住，由着摆布了？等子低着头说，不敢。他这一年长得风快，个头已经与慧兰平齐了，骨架子又大，头上却还梳着抓阄，看起来十分的不相称，就像个傻丫头。慧兰就又心软了，口气也缓和了些，明知道我身不由己，无奈何还出难题。等子答道，其实也不难。慧兰不由就火起了，不在你身上，当然你不觉得难。真的不难，姑娘别生气啊。听等子犟嘴啊，慧兰怎能不生气呢？这丫头确实缺管教，与她说话平起平坐，没个尊卑长幼。自己呢，也就将她当个人待，还与她认真论理，不觉得冷笑几声，是笑自己的。而等子却不管不顾起来，因怕被打断，于是一连气儿放炮似的说，实在是不难的，姑娘就收我们做徒弟又如何啊，现在收不收徒弟也不由他们了。天香园里那帮子人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根本不知道外面世道，自以为铁箍似的箍得紧紧的，天不知地不知。俗话说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早将天香园秀仿得满天下了。与其鱼目混珠，不如真正传给我们，多少贴近些，不至于太歪。我们自己学着，谁也不说，他们又怎么知道啊？慧兰杰问道，他们是谁？我们又是谁啊？等子顿一下，随即有接口，他们是他们，我们是我和乖女姐。提到乖女，慧兰心里就是重重的一沉，摆了一摆手，让等子出去。等子拉开门，回头叫了声，乖女姐好可怜，我也好可怜。慧兰回头瞪一眼，还不快走。 又过了两天，是外婆70岁生辰。慧兰带着灯奴过去拜寿。夫人早备下礼了，一封上好人参，两匹福字团花缎，再有一坛糯米的白酒，暗藏财福酒的吉意。即便在中等人家，这一份礼也过得去了，何况是孤寡。慧兰接绣活这两年来，不自觉里家里也松快了许多，见有积蓄方才备得下这份礼。话说回去，倘不是有一份礼，婆媳二人对祝寿这等热闹事儿就都不会有兴趣。慧兰久已不去外婆家了，见那园子凋敝了许多，广亭以南几乎全废了。本是以八卦图为构架，如今呢，去了一半儿，就像是要将那一半儿补回来似的，余下的这一半儿格外堆砌，奇石异丽，楼阁新修葺，花市也繁荣。又逢外婆大寿，舅舅们在水上搭了戏台，宴席就摆在广亭，张了无数盏灯，将河水都映红。慧兰坐在人堆里，隔老远看见等子的三姐，因是老太太的吉日，就也穿几点红，插了钗环，看起来不很像，但身姿形态还是那晚上的利落简洁，是个有主意的人，所以才敢将妹妹接过来养育。也不知是被什么心事催的，慧兰走过去叫她一声三姐姐。三姐姐听见慧兰叫她，并不觉得有意外，浅浅一笑说：哦，灯奴这般高了，读什么书啊？灯奴对这位姐姐也生出敬畏似的，不敢像对等子那般的无礼，老实回答道：刚读完《三字经》。慧兰张张嘴又收住，倒是三姐姐问道：姑娘有什么事要吩咐？慧兰摇头说并没有。三姐姐就说：姑娘陪老太太说话，那边啊又叫我呢。等等，慧兰脱口说声，三姐姐就站住脚，望着慧兰。慧兰嗫嚅着问：那一个妹妹好吗？三姐姐的眼睛在慧兰的脸上停留了一时，说：好不好，就看她的造化。这一晚外婆不让走，慧兰带灯奴住了一宿。第二天晨起回家，走过无数回廊厅堂家道，不知有多少丫鬟仆役迎面过来，又屈身让在一边，让他牵了灯奴过去。慧兰不敢回眸，就觉着那都是三姐姐，等她走过抬起眼睛望着她背后。终于走出棚府，出街门，上一程小轿，方才舒出一口气。 轿夫一路小跑，经过九间楼，就放灯奴下去上学，再一溜跑，就到新路巷张家门前。推门进院，婆婆便从厅堂台阶上迎下来，满脸的喜色。原来昨天的夜里，李大生了，一个大胖小子，红蛋已经送到了，捡起的一篮，坐在堂屋的案上。夫人说，外人看多有不般配，其实啊，却是好姻缘。一旦说出姻缘二字，夫人便觉不妥。又看慧兰神色有异，气处淡薄，心里一沉，自责说错了话，触及媳妇儿痛处，连带出自己的伤感，便也黯然起来。